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我们首先恭请达义法师。达义法师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一连几期节目我们都在为大家介绍《圆觉经》这部佛教著名的经典。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达义法师为我们介绍了《圆觉经》翻译的年代和翻译者。那其实啊，《圆觉经》我们知道了是在中国的唐代首先被翻译过来的。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那其实呢，唐朝是我们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不但佛教教理方面呢非常的发达哈，那其实在艺术啊、文化啊等等的领域呢都是非常之有建树的。那其实我们也知道了，在中国的唐朝建筑方面也是非常之鼎盛的啊，达义法师。
是的，这个中国的唐朝啊，当时呢不但呢这个佛教教理呢发扬光大，有好多高僧啊、大德啊来弘扬佛教的这个教理，同时呢在这个佛教的这个艺术方面呢影响也很大。像我们现在都常常看到这个佛像啊，还有跟佛教有关系的艺术品。那么特别是在建筑方面，这个唐朝距离我们现在1000多年，但是呢在当时的这个木结构的建筑啊到现在依然还存在，你是不敢相信的。大家都知道在山西五台山大佛光寺东大殿，那么这个殿堂呢就是唐朝建的，到现在还在。那我们怎么知道说是唐朝建筑的呢？就是那个梁思成在1937年的时候发现了我们中国唐朝的这个建筑物。因为在当时呢我们中国人呢还没有发现这个唐朝的这个古建筑，那么日本人呢他们就很骄傲地说，他说如果你要看中国唐朝的建筑的这种特色，现在中国没有了，只有日本有。那么梁思成呢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他从美国留学以后回到这个中国，那么他一直在寻找最好面的这个建筑。那么他也找了好多其他朝代的啊，在唐朝以后的宋朝啊，或是明朝的或清朝的，但是呢就是唐朝的一直没有找到。那么到了有一天，他看到一张照片，是一个法国的汉学家在敦煌里面照了一张照片，那么照片上面是讲这个唐朝五台山，那么就根据这个照片里面的这个资料，在这个北京的图书馆里面去寻找，到最后呢他发现在山西五台山有这么一座唐朝的建筑，到现在还在。所以呢他跟他太太还是一个同事呢，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到了这个山西五台山，然后对那个五台山大佛光寺东大殿做了很详尽的这个考察，到最后证明这个我们中国无疑保持的最大最完善的，除了山西五台山南禅寺之外，七开江的大雄宝殿唐朝建筑呢就是在五台山。
那我们知道了，其实呢正在我们加拿大新建的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五台山，那其实也是仿着中国山西五台山唐朝的大佛光寺建筑的，是这样的吗？
是的，因为唐朝的佛教啊是一个佛教的黄金时代，特别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文化经济啊政治啊各方面呢都是一个鼎盛时期。那么在建筑方面呢，他我很喜欢这唐朝的这种风格，就是他简单明了，然后很气派，就会不会感觉到说像有一种建筑呢、哦、好多的雕刻啊花花绿绿啊，那么唐朝呢它是很简单又大气，这个就是唐朝这个寺庙建筑的一个特色。所以我们在加拿大新建啊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五台山里面的殿堂呢 都是仿照这个山西五台山大湖光寺东大殿这种唐朝风格来建造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呢，借用这种建筑的这种特色，希望我们这个中国文化在北美啊能够发扬光大，特别是佛教里面所讲的这个因果啊、智慧啊、慈悲啊，来这个北美发扬光大，让我们的这个社会，让我们的国家乃至这个世界呢更加和平和安详。一个国家的发展呢，不是光靠科技物质文明的发展，这个精神文明也是非常重要。一个人如果没有心灵的升华，物质再多也不能真正得到幸福。佛教里面叫心物不二啊，像佛经在这个心经里面讲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色就是指物质，那个空是指什么？就是指精神，就是精神离不开物质，物质离不开精神，精神即物质，一物质即精神。所以佛教叫心物不二，这就是佛教的最高的境界，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不二法门。当我们对世间所有东西达到一个不二法门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最幸福快乐的人，也是一个最大解脱的人。
通常我们说啊，这些佛教的经典都有很多宗很多卷啊，那佛陀多罗的圆觉经的译本又有多少卷呢？
佛陀多罗在唐朝的时候翻译这一本这个圆觉经呢，它的译本只有一卷，很短的一卷，不像那个妙华莲华经啊，还有华严经啊，有好多好多卷。最有名的注解呢，是圭峰宗密大师啊所写的，有一本叫圆觉经大疏钞，还有这个圆觉经道场修正义，这两个注解啊是最有这个权威性的。其他的这个注解呢都很多，多到什么程度呢？稍微介绍一下，像华严宗的祖师宗密大师，光他一个人对圆觉经的注解就有五个版本，就是圆觉经大疏，还有圆觉经的大疏钞，还有圆觉经的六疏啊，另外一本呢叫圆觉经的这个六疏钞，另外还有一本叫什么？叫圆觉经六疏科。那么通过呢修学圆觉经，把他的这个感想啊、体会啊、心得啊，包括他的修行的点点滴滴，把它写出来，就有五个版本之多。那么到了宋朝的时候呢，又有很多的有关于这个圆觉经的注解，比较权威性的注解呢，主要有九种。在宋朝的时候呢，有一位叫净圆法师，他翻译的叫《圆觉经道场六本修正仪》。那么光福做了一本叫《圆觉经数变遗物》，还有呢福安所注解的叫《圆觉经六解》，啊，另外就是呢孝宗皇帝他有一个注解叫《遗注圆觉经》啊，遗注就是皇帝注解的圆觉经，清雅的圆觉经素钞随文要解，还有儒商的圆觉经的六书细注，啊，另外呢就是有一个叫古银阳翠的圆觉经集注，第八就是什么呢？就是智聪的圆觉经心境。那么第九本呢，就是周琦的圆觉经狭诵集解讲义。我为什么要把这声把它介绍给大家，一一的列出来介绍给大家听呢？就是要让你们知道，这部圆觉经在佛教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有这么多人。这么多高僧大德为这部经来做这个注解，就说明了这部经在这个佛教不管是在思想方面在修行方面都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到了这个明朝的时候呢，注解这个圆觉经有四种，第一呢就是寂正的圆觉经要解，第二呢就是德清的圆觉经直解。我们现在在讲这个圆觉经的参考书呢，也是看这个德清的圆觉经的这个注解，他也是讲得非常的好，虽然简单但是明了扼要，比较容易懂。那么这个德清啊，另外一个名字叫寒山大师，他有一本这个圆觉经的注解叫圆觉经直解，大家有空的话呢可以到我们湛山精舍图书馆去找这本书来看， 我相信对你们理解阳结经呢是非常有帮助的。还有呢，通润的阳结经进食，还有另外一本叫阳结经解食平林，也是值得参考的。这都是明朝的，是个非常有名的注解。那么到了这个清朝呢，有五种注解，有弘历的阳结经的记事正白，还有敬亭的阳结良书，另外一本呢就是阳结经的细述。那么这个是清朝的通理所写的三本注解，还有另外两位，一共是五种。那么日本对阳结经呢也更加的重视，日本注释有13种之多啊。那么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就不能一一的介绍给大家听，我主要把这个译注啊跟大家介绍，就是让大家知道这部经不单单是在中国，那么在日本在其他国家呢都是受到历代的高僧大德的重视。那么近代的阳结经的注解有太虚大师讲述的阳结经六述，还有我们地藏老法师呢也有这个阳结经的讲义。他这本讲义的特色呢就是用天台中的五重详义来解释这个阳结经。地藏大师呢这一部阳结经讲义对我们研究阳结经和天台中的关系啊，是一部非常好的参考书。另外一部呢是大方广阳结经讲义，是圆音法师讲述的，他也讲得非常好。圆音法师呢大家都知道他对这个楞严经研究得非常的透彻，所以他讲这个楞严经很有这个权威性。我以前呢讲经的时候呢都很喜欢用这个圆音法师他的注解来作为参考，他下了很多功夫也收集了好多资料，他的文笔也写得非常好。所以圆音法师呢他所写的所有的这个佛经讲义啊都是值得我们现代人参考的。他讲这个阳结经呢讲得非常好，所以呢他的这个注解呢也值得我们参考的。另外呢就是南怀瑾先生的阳结经六说，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这个阳结经，他讲得很活泼很生动，也是值得参考的一部这个参考书。另外就是呢法鼓山有一个叫国立法师，他写了一本叫阳结经的宗旨，那么这本书呢他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做研究啊，参考了好多书。那么这本注解呢是我们现代人写的注解，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大一法师给我们介绍了有关于阳结经这么多的注解，那其实接下来不如再跟大家讲一讲阳结经对于我们中国佛教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刚才讲过了，这个阳结经呢是从印度到中国，从梵文翻译的中文，可以说到了中国以后啊发扬光大，从唐朝到宋朝明朝清朝乃至于民国到现代，一代一代影响都非常的大，不但对华严宗还有天台宗禅宗密宗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首先我们讲讲阳结经跟华严宗有什么样的关系和影响。华严宗弘扬阳结经的思想者，首先我们自然就会提到华严宗的五祖，叫归峰宗密大师。那么这位大师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他不但是华严宗的祖师，同时也是禅宗的祖师。他的这个禅定的功夫啊特别的好，自从呢一到这个阳结经以后，他非常的开心快乐，他觉得他这一生看了好多书，读到阳结经以后觉得这部大乘经典是佛法的精华，不但里面讲的道理呢圆融无碍，同时在修行的方面也写得非常的清楚，无论是华严宗的人或者是学禅的人都是可以借鉴这一部大乘经典。那么这个宗密大师呢花了很多时间对阳结经来研究，讲了好多这个他的心得体会，我们刚才也讲过了，光光注解就有这个五种。所以大家看看一个法师对一部经花了这么多时间写了五个版本的这个注解，这很不容易，他不但从这部经里面明白这个道理，同时他是通过修行以后跟这部经的境界有所体悟， 体悟到这个圆觉经的是妙不可言呢、啊，从不同的这个角度来阐述这个圆觉经的妙理。所以这部圆觉经呢被列入华严部，所以华严经里面的经典。
那您讲到华严宗的时候，那自然就会讲到华严宗主张法界缘起。那又讲到缘起了，佛教界有多少种缘起呢？
讲到缘起呢，佛教有种种不同的缘起，其中有阿赖耶识的缘起，有真如缘起，还有法界缘起。那么华严宗主张的是法界缘起。这个法界呢分为四种法界，一种叫什么？叫事法界，第二种叫理法界，第三叫理事无碍法界，还有另外一种呢叫事事无碍法界。大家要把它们背诵起来。你们常常有时候听这个佛教的大乘经典的话呢，要把这四种法界的背起来，因为呢你们在看好多大乘经典的时候呢，就会接触到这种佛教的名相。我以前呢在这个闽南佛学院读书的时候啊，前两年呢都要背很多佛教的专用名相，比如像我读这个法相唯识宗，那么就要对这个白法明文论啊，这个大乘五蕴论啊，还有呢唯识二十颂啊，唯识三圣颂啊，这里面好多名词都要把它背起来。那么你把那个名词背起来以后，然后慢慢去消化，那么你在将来呢听大乘经典呢就方便很多。所以我们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呢，这种专用名词啊一定要记住，因为好多很深的道理都是通过这种专用名词把它表达出来的。我们现在人呢看这个佛经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佛教的这个专用名词太多，当你不懂的时候呢，你不知道它里面在讲什么，没办法去理解。就像我们看社会上好多专业的报告，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因为它的专用名相太多了。佛经也是一样，所以我们想要通达佛法的道理，要研读这个佛经，首先第一关就是要把这个佛教的这个专用名相要把它弄懂，要记住。华严宗呢讲这个法界缘起，那么法界呢就是有事法界、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还是事事无碍法界。那么把这个四个法界弄懂了，在生活中你就可以达到事事无碍的法界。
讲到这里呢，我们稍作休息，去一段音乐，回来之后哈，我们继续恭请答义法师来给我们讲解圆觉经当中的道理，以华圆宗我们来具体理解一下这个法界当中的四种事法界、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还有就是事事无碍法界。 大家继续收听湛山法语节目，在每个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钟，加拿大佛教会会长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到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在大气电波当中为大家宣扬佛法。在几期的节目当中，我们都是为大家在讲解《圆觉经》当中的道理。那上一时段呢，我们也提到了以华严宗来具体理解当中的四个法界，达义法师逐一的为大家进行讲解一下好吗？
我们现在看到黑的就不是白的，白的就不是黑的，这个人要么是坏人，要么就是好人。但是在这个《华严经》里面讲到四十五万法界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黑里面有白，白里面有黑，黑白是不二的，是没有离开的，没有一个绝对的，其实呢也并没有冲突的。到了这个境界，你就明白了世间没有东西是绝对的。有的人看起来很聪明，其实呢他是一个很笨的人，有时候呢你看他很笨，其实他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我记得那个郑板桥曾经写过几句话，说聪明难得糊涂啊，真正聪明的人看起来好像糊里糊涂的，那他是一个最聪明的人。那是自己呢认为是很聪明的人，自己好像自以为是，就是一个最笨的人，因为他没有达到世事无碍法界的这个境界啊。一个人要做到圆融无碍，在人际关系呢不会偏差，对任何的人呢都会把他当成未来的佛，你心里面才会没有敌人。不然的话呢，心里面老是在树立敌人，活得很辛苦，每天呢很讨厌看着这个人，很讨厌呢看到那个人，偏偏呢这个人呢常常跟你在一起。神佛教里面讲，叫在八苦里面叫怨憎会苦啊。如果一念之间你觉悟了啊，当下化敌为友，那么你就会开朗快乐，就会达到世事无碍了。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四法界、理法界、四理无碍法界还有四事无碍法界，讲到四法界是什么意思呢？四就是现象，我们说四法界就是说现象。在现象界里面，我们看到人有这个高啊、矮啊、胖啊、瘦啊、漂亮啊、不漂亮的不同，有男相有女相的差别，每个人工作态度不一样，这个人跟这个现前的其他这个花草呢也不一样，跟事情也不一样。还有呢，我们所看到日夜星辰啊、山河大地啊，种种的差别相都不一样，这就是事相的一种现象。那么什么叫做理呢？这个理法界是什么呢？理呢就是本体，或者叫本质，就是真如本体。我们每一个人相貌虽然不一样，但是呢我们的真如本体、我们的佛性、我们的清净心是没有差别的。在六祖坛经里面有一段很精彩的对话，慧能大师为了学习金刚经，到了黄梅山去行师访道，好不容易见到五祖弘忍大师。那么弘忍大师呢就问了，你从哪里来啊？你到这边做什么事情啊？那么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就说啊，他说我从广东那边来，我是一个砍柴的。那你来干嘛呢？他说我北有他求，就是想来做佛。那么这个五祖弘忍大师这个时候就考考他，就跟他说啊，说你是一个南方的哥僚，你还想能够到这边来做佛啊？如果是一个普通人呢，这个时候呢听到这个寺庙里面的老和尚这样一骂，就怕了，就跑了，就会觉得不好意思。可是呢六祖慧能大师呢，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根基很深的，他就回答说，说人虽然有南北之分，但是福性是一样的。大和尚与我虽然呢是不一样，但是呢我们的福性并没有差别。这个回答呢非常的妙啊，虽然我们生长在不同的环境，我们的长相不一样，我们的这个地位不一样，但是我们的真如佛性呢 是平等平等，没有差别的。所以呢，就从理上来讲呢，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从事相来讲，当然呢，有这个不同的相貌，有高低胖瘦男女之分，有这个人事物之分，这个是事相方面有差别。但是离体呢，从讲空性来讲呢，都是没有差别。所以佛教里面讲是一切众生都有福性。第三呢，叫理事无碍法界。什么叫理事无碍法界呢？就是这个理跟这个事，它是互相切入的，互摄互融。理呢跟事没有分开，没有冲突。就像我们常常在讲矛盾的统一，看起来是矛盾的，其实呢内在也是统一的。这个事跟理是统一的，没有冲突的。理是空的，事是有的，空跟有没有冲突。佛教说事以理成，理有事想啊，所以事没有这个理不能成立。比如在座各位每天说我要修行，我要成佛，如果你没有成佛的正因，没有这个理作为基础，再怎么样修你都没办法修成佛。所以呢，事要以这个理我来成。反过来说呢，妙理要依这个事相来想象出来，来表达出来。你说你是一个孝子，那么你对你父母有没有孝敬啊？有没有常常关心他呢？在物质方面呢，精神方面呢，平常过年过节呢，有没有打电话去关心过他呢？有没有常常呢去供养他老人家呢？你为你的父母做出了多少？还有呢啊，先生跟太太的关系，先生常常说我爱我太太，那么太太说我爱我先生，那你为你先生为你的太太付出了多少，表现出来，不能光是嘴巴讲讲。所以呢，你要有事来想象出来，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因此呢，事跟理两者呢都是相摄相融的，没有任何的冲突。那么最后讲到一个法界，叫事事无碍法界，是说这个事与这个事之间也能够互相融摄，事与事之间没有冲突。你跟周围的人虽然有竞争，但是没有冲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对所有的人就不要有排挤，尊重对方，尊重所有周围的人，把他们当成未来的佛。你恭敬人家，人家就会恭敬你。所以佛教说人世间是互动的，你对人家好，人家就对你好，你对人家不好，人家就对你不好。你不孝敬父母，将来你的儿子也不会孝敬你。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们一定要孝敬父母，下一代人才会孝敬我们自己。这就是叫因果关系。所以呢，事与事之间是互相融洽的，互相摄入的。
华严宗的五祖宗密大师对于四大法界阐述的是非常之透彻明晰。那他又是怎么谈心呢？我们常常说讲佛法里面都要说一心具足啊，这个心他又怎么说呢？
他认为呢，一心是万物之体啊，佛和众生呢都是由一心产生的。我们现在看到佛，包括我们现前的一切众生，都是因为一心有这个佛，有这个众生。所以佛教说一心具足十法界啊，佛跟众生都是在十法界之内。所以呢，一心产生了佛跟众生，所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个是从理方面来讲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一心是能造，佛跟众生是所造。有了心才有众生，才有佛，没有心就没有佛，就没有众生。所以华严经里面讲到心是万法之根本，心能够生产一切万法，包括佛啊，包括众生啊，离开心佛跟众生不可得。那么这种理论呢，与圆觉经的观点是完全吻合一体的。在圆觉经第一章文殊章里面认为，心如法界性，究竟圆满遍十方。心像法界性一样，周遍一切处，究竟圆满遍照十方。 在这个详上章里面都有提到，从上面所举的例子，圆觉经认为圆觉而妙心是万物之本源，跟华严经所说的这个能够摄一切之法，只想本来从佛的圆教中去，完全是一样的。由此呢，可以知道啊，圆觉经所讲的圆觉妙心是万物之本源，跟华严经所说的圆摄一切之法，两者的道理呢是一样的。
那我们还想知道圆觉经跟天台宗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子的呢？圆觉经它当中所阐述的道理跟天台宗所讲的道理是不是一致呢？
圆觉经跟天台宗的关系，我们看圆觉经的道理跟天台宗所讲的道理呢是否一致呢？天台宗弘扬圆觉经的著作很多，之所以如此重视圆觉经呢，是因为圆觉经以天台宗所提倡的真如缘起论、一心三观或是一念三千的道理呢是完全统一的，是一体的。当我们提到天台宗所讲的道理啊，就会想到真如缘起，想到一心三观或者是一念三千。这个真如缘起和一心三观或一念三千引申出观心的修行法门，因为一心存有万物，所以呢观心能见一切。因为我们一心能够存有万物，所以呢用观心的智慧就能够照见诸法的本来面目。我们为什么要修禅？天台宗为什么要修止观呢？目的就是叫你明心见性，教你弃妄显真。当你弃妄显真，你就有般若光照，有般若光照，你当下就可以观见世间所有万物的真相是什么。这叫观心能见一切。在天台宗看来呢，心奇妙无比呀，很不可思议。我刚才讲一心三观，一念三千，一心记住十法界，如果你心久了，你就是在天堂里面了。一心之间你迷了，你就在地狱里面。所以呢，一念之间可以让你下地狱，一念之间可以让你上天堂，这就是心的妙用。天台宗说心奇妙无比，这道理跟圆觉经所讲的圆觉妙心两者是不谋而合，是一体的，是相符的。所以呢，这个圆觉经跟天台宗所讲的道理都是一样的。
那具体又能从哪几方面体现出来呢？
我们刚才从三个方面来体现。第一呢，就是讲真如缘起论。那么倡导这个真如缘起论的这位思想家就是天台宗的创始人智者大师。那么第二呢，是天台宗讲的一心三观。那么佛教呢非常重视智慧。那么智慧从哪里来呢？智慧需要对事物去领悟，要去明白，要去参透内在的关系。还有呢，就是第三，就是介绍这个天台宗它的一念三千。好多人搞不清楚一念三千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有三千，三千这个数目怎么来的呢？我们下一次呢跟大家讲一讲。
好的，鉴于时间的关系呢，这一次我们就先讲解到这里。下一期节目的时间里面呢，再继续恭请答义法师就这三点具体的来再给我们解释一下。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答义法师，谢谢您。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
苏城外。